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我们现在来安静自己的心，我们来迎接今天的主日崇拜。好，我们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开始今天的敬拜，一起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一生一世》。 感谢主，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要定睛仰望你，我们要时时寻求你。在这个瞬息万变、动荡不安、悖逆邪恶的时代，我们是你分别为圣的儿女，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感谢你赐给我们信心。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得救全靠着你所赐的信心。这个世界要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夺走我们对你的信心，使我们怀疑你、忘记你、躲避你、远离你。主啊，你深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信心常常被疑惑所取代，因为我们的处境会遮蔽我们信心的眼睛，使我们仅仅活在世俗的肉体之中，而不在你的圣灵里。主啊，求你赦免、怜悯我们的过犯，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确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再依靠自己有限的能力，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就能胜过这个世界的黑暗势力。主啊，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着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若能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愿我们属天的信心和同心合一的祷告都能上达到你的宝座面前。天父啊，我们为土耳其大地震中的受灾的难民向你献上祷告，求你赐下你的怜悯和医治，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心，让那里的人们生活秩序得到恢复，重获平安。求你将救赎的恩典赐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让他们的心回转归向你。主啊，也求你止息这世界上的战争，让饱受战火煎熬的人们不再流离失所，不再白白的丧失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你所珍视的，主啊，求你救他们脱离天灾人祸的愁云惨雾，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享受你所赐的平安。天父，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所聚集敬拜的时候，在其他地方也有无数的教会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感谢你赐下教会的合一，求你点燃教会的复兴之火，天天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你的教会。愿你的灵在每个教会中运行，让你的每一位儿女灵里都得到喂养，彼此相爱，和睦同居。求你赐福给每一位牧者，使他们都有从你而来的权柄和属天的智慧，来带领教会不断地向高处行。也求主保护他们，不让他们遇到危险和伤害，保守他们都有健康的身体，为你的服事尽忠。主耶稣，我们把教会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向你交托仰望。今天我们也特别把葛伯伯、葛开信弟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眷顾他、怜悯他，也怜悯其他的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主啊，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人的肉体在地上难免受到捆绑，求主释放他们，使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他们在病痛中经历到你医治的大能，经历到你不离不弃的慈爱，经历到你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 经历到你奇妙丰盛的恩典。最后，孩子恳求恩主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领受着你借着陈振宏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预备自己为主所用。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起印经文，请大家看起印文的27篇，站立稳固。我们一起来读，我先读单数节，请大家来读双数节，最后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但你和我们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夸别人的基督下
去。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我还有一句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5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5章7节。再来，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5章7节。最后一遍，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5章7节。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唱颂主新歌里面的第316首，我之所信的是谁。
Thank you.
我们接下来呢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振宏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题目是少年但以理，参考经文呢是但以理书的1章1到21节，就是整章的内容。好，我先来读一下这一章的内容哈。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的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雅诗提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迦南底的迦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令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里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是仆人吧，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4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所以这个是出自于但以理书的1章1到21节。我们现在就请陈牧师来为主证道。
最近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大的事情，当然刚刚也提过何叔也提了一下讲到这个土耳其叙利亚那边发生的大地震。这个地震有多大呢？ 7.8级吧。到昨天我听到的是说死了25000人，今天早上我在讲到提到这个，有人说已经33000了，而且在新闻当中有讲还有20万人没找到。所以如果超过10万人死亡，我不惊讶，超过10万大概很可能的，因为现在已经挖不出，已经超过那个时间了，这实在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我们是基督徒，那里大部分不是基督徒，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都是生命，都是生命。你想想看，每一个生命，一个家庭里头，这个如果超过10万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啊。现在挖出来的这些，我们看到那些被救起来的活的，我们为他们高兴，但是错过的没有办法死亡的，他们都不敢再多讲，就是包起来了。这些这个国家现在整个垮下来的这个情况啊，可能要很久才能够恢复。其实7.多级，不知道你们那时候来美国没有？上恩是大概那是哪一年？大概8几年，87年好像，89啊，反正我就记得我那时候还在工作，我知道，我在家里这个碰到这种地震，我没有那么大的感觉，我们沈欧森，但是整个这个上恩是那个桥啊。垮下来啊，哎呦，好大的一个灾难啊！但是在美国这边建筑上，可能可以看得很出来啊。我们这边的伤亡没有那边那么重，我们在电视上看的一栋一栋这样垮下来，哇，实在是吓人啊！这一垮下来，你在里面的能够活着的机会看有多少？真是看起来心痛。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存着一个怜悯的心，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啊，反正他们不信主的啊，怎么样怎么样，千万不要用这种想法。我们哪一个不是从不信主变成信主的？每一个人应该在有的机会里面能够抢到这种得救的机会，传福音，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我们没办法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上纪念，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真是知道啊，你来的日子近了。尤其我们看到这3年多来的这个疫情，这是瘟疫，再加上地震天灾人祸所造成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这些生命的这些毁灭，这些难处的当中，我们更体会到主你来的日子近了。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要快跑跟随你。在短暂寄居的年日里头，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为主而活，求主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见证你自己的荣美。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我们读圣经，我今天希望和大家多一点思考。读圣经一种就是点，你点到哪里读到哪里；一种是线，牧者讲到哪里你跟到哪里，最多只是到这里。 我希望每一个能够清楚明白要读圣经的，你要进入一个体里头，点跟线你读不到什么，你听不到什么，很有限。但是体呢，也就是立体，你读一个圣经你能够立体化的时候，那你就通了，你就挣脱出你自己的瓶颈。我希望让大家稍微能够体会到一点，我们来了解。我今天站在这里没有错，是一个体，但是我只能够一度空间，我就是在这个时间这个空间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如果整个点跟线跟面到体的整个扩充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到整本圣经它所讲的事情是包罗万象，而且时间上，在这个空间上时间上你都能够突破。我只能够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在这个里，但是你要读到圣经就已经超出你自己我们自己的这种有限的时间空间里头，我们突破了。突破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时间性从古到今一直下来，空间性呢从这个古今中外我们是用中，现在是美外，从这里然后整个扩平的这个过去直的这个宇跟宙，所谓的宇宙就是这样。那我现在用点一下跟大家来思考一下，你就知道我现在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读圣经里头，我从前也是一样，如果读到圣经里头什么地方比较难读，那利未记那个都是杀了血，有血又是血又是切肉的，那些又烧的，那些实在是很难读。然后先知书难读，为什么？这历史跟我们不一样又是国家又不一样，所以变成很难去读这个而且里头东西太包含太多，我已经超过我的知识范围以外了，我必须要花太多的功夫去了解了，太困难了。但是呢，我现在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我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些事情，相信你今天如果注意听的话，将来对你将来读经可能，我只能讲可能会有帮助。我们就讲大先知里头，以赛亚书是特别比较早一点的了，他在主前700多年的。那我们现在看大先知书里头，除了以赛亚以外的这其他这三位，其他这三位先知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有没有想到过那去想想看我有没有了解一下。因为如果你不了解，不去了解这个的话，你读这个的话就是点的，点到这里我读这个，读到但以理我读但以理，耶利米我读到耶利米，看耶利米，读到以西结我读以西结，风马牛不相关，没有错，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关，其实里头太多的东西可以连在一起的。我主要的跟大家先连这个一下，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那同那个时代呢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去连接的，来让大家去体会一下。一个叫做尼布甲尼撒的刚才我们也读到尼布甲尼撒，他是什么？他是巴比伦的国王。好了，到底这个尼布甲尼撒跟这三位先知有什么关系呢？好了，我希望我把他们取名有时候我就喜欢把他们稍微取一个比较特殊的，让我的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我说他们是原野三重唱，三重唱就是三个先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在那边做先知，我把他们定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 为神说话的时候，也是一种为神唱歌一样的。好，那这个尼布甲尼撒呢，我们来了解他的背景。他是巴比伦，那时候他爸爸还在，他父亲还在，他是一个王子的时候，他就开始他喜欢到外面作战，所以呢他出去他打犹大，这个以色列国犹大，他打来打三次，来打三次。好，那我们把这个稍微有这个印象建立起来，你就懂得啊，我到底在讲什么。好，他三次呢都有目的而来了。第一次啊，他还做王子，他是他们巴比伦的王子，他出来打啊，他纯粹是出来打个好玩的，就是到犹大去打了。打了以后呢，就把东西抢了啊。他是在什么时候呢？主前605年啊，主前605年的时候，他带兵啊从巴比伦来打犹大。当然他穷兵黩武，他打赢了犹大，那时候很糟糕的，很弱的啊。他打赢了，主前605年，他打赢了以后，他本来就是想打个好玩的，打完以后呢，赢了就是抢啊，把你有的东西变成我的，你的人变成我的人，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你的就是我的啊啊，这种这个国际上就是这么残酷的，这么现实的。好，这是第一次打，去打了以后，他抢了很多东西，刚才读的，抢了很多东西，又抢了一些人，他那一次人抓的不多，他抓了一些啊精英啊，什么叫做精英呢？年轻的精英，结果这一抓呢，把但以理给抓走了。所以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来打的时候，从巴比伦来打的时候，抓了一批年轻人，他有目的的，这些年轻人他准备好好的训练，将来能够来在国王啊尼布甲尼撒旁边，将来他要做国王的，来帮助他的啊。所以他第一批抓过来的但以理，第二批呢，第二次呢，第二次在主前，刚刚是哪一年？刚刚我讲的你们都忘掉了啊，605年，对，要稍微提醒一下，605年。第二次来是主前597年，597年，所以605 597啊，这个没多少年了 啊，没有多少年。他这一次来，第二次来，他纯粹想要把犹大灭掉。这一次来，他有备而来，他准备把犹大的国家灭亡啊。结果一来以后啊，一切顺利的进行当中说，哎，突然间从他的巴比伦通知消息过来，他爸爸病重。他本来是准备第二次就准备解决了，结果他爸爸病重，他不能够说等我打完再回去啊，这个搞不好做不到国王了还得了，所以赶快就要回去了。要回去的当中，顺便啊，这是顺便又再来抢一逼了。他没事，只要我赢了，我就要抢东西，然后呢又抓一批人，这一第二批啊。第二批人抓的非常多啊，如果到里头看起来大概差不多有5万个人，抓了很多人。这一批人不一样的，这一批人是抓逢人又抓的。第一批是挑的那些年轻的，所以但以理是属于第一批年轻的被抓走的。第二批呢啊，这个是597年呢来，因为赶着要回去的，哎，寒不浪当的啊，能够抓到人全部就抓回来了。到但以理到那个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呢，他没有带到王宫去，因为第一批是带到王宫去的，第二批呢他搞个难民营啊，现在我们的话叫做难民营啊。在什么地方呢？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一节那边就讲了，以西结在哪里？ 叫在加巴鲁的河边啊，你读以西结书你一看啊，在加巴鲁的河边，那是一个运河，是开出来的，他在那边河边，他在那边什么做先知啊。所以看到没有，哎，一个先知被抓到巴比伦去，同一个时代的但以理跟以西结年龄差不多啊，差不了多少啊，他是先被抓走的，这个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抓去了，抓去他就在啊难民营里头啊过他的一辈子啊，这个不同的，在难民营里头他在那边啊做神的先知啊。第三次呢啊，第三次呢，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已经做国王了，他看这个犹大老早就不顺眼了啊，前两次已经来过两次了，这第三次呢在主前586年，主前586年这一次来就把犹大给灭亡了。所以南国以色列有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南国的被灭掉了是主前586年，尼布甲尼撒过来灭掉，灭掉的时候呢，嘿，刚刚讲三个先知嘛，但以理第一批被抓的，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抓的，耶利米呢老早就在这个犹大里头做先知啊，他是在王宫里头做先知了啊，他碰到这个现在国家又灭亡了，神的话语让他知道完了，这个神要把这个国家给这个巴比伦了，所以呢他是一个我们所讲的耶利米哀歌。为什么哀歌？他哭啊啊，他在那边哭啊，哭泣啊，一直要做亡国奴了，他在这种困难当中。其实耶利米呢年龄比但以理跟以西结都大，因为他很早就在啊这个王宫里头，是在这个犹大的王宫里头做先知的啊，虽然到后来因为他从神那边领受的话语，但是啊犹大的王叫犹大王你要投降，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国家交出去了，你们没有顺服神啊，结果他受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他成为一个哀哭的先知。好，所以我现在稍微跟大家把这个历史背景稍微整个看出来以后，那你以后读这个书的时候，你能够用一个特别的观点来看这个看这个先知书了。哦，先知书里头，哇，原来尼布甲尼撒跟尼布甲尼撒的关系，第一批来了抓人，第二批来了抓人，第三批来了把这个国家给灭掉了。这个是一个正当时的历史背景，结果在这个历史背景当中产生了三个不同的先知，三位不同的先知在同一个时代却是不同的一个背景。好，那我们看到，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家庭教育不同啊，读的学校不同啊，出来碰到的工作也不同，上很多东西都不同不同不同，所以你面对的不同，你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宝贝的器皿，所以不可能说我哎，基本上我跟他差不多背景应该都一样的，没有，因为每一个人在你人生当中，你的选择，你碰到的事情啊，就算你碰到的我们碰到的事情一样，但是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果。那我们看到今天，希望我们能够从但以理他的啊这一生啊，我们只能够讲，只有讲第一章而已。他从他年纪轻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有什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地方。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5:7，这很重要。今天我们就看到但以理呢，啊， 他的眼见是什么，他的信心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思考。所以我今天愿意跟大家从刚才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来思考三点。第一点，但以理的眼见啊，眼见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很重视眼见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眼见了。那信心呢是看不到的，信心你看不到摸不到的啊。如果看得到摸得到的，这不叫信心了。就是这样让我们看到的，这不是信心，看不到的才是信心。信心是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上面，眼见呢是在世界上你所看到的，但是从你所看到的和你的信心有没有造成一些冲突？问题在这里了。常常你所看到的跟你的信仰里头不一样，那怎么办啊？所以我们今天去看看但以理，从但以理这个人，他这个年轻，他还那时候可能大概十五六岁而已，十五六岁的孩童，你看一下子，跟他实在没有关系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发现泪，恨别鸟惊心。你想想，他自己，他根本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国家跟国家还远得很呢，怎么他根本还没出来服侍的，还没出来工作的，这国家跟人家打仗，打仗一打仗，输了，结果我就赔上去了，你看冤不冤呐？这个真是，如果这么讲起来的话，他真是满肚子苦水呀！他到底，他其实他出生是出生在贵族的家里，贵族啊，我们看圣经里面就讲，他是贵族的子弟啊，应该是不错的。结果碰到了这种倒霉事情了，碰到了倒霉事情，结果被抓走了，抓走去做什么？做奴隶了。那到底好还不好？所以到底有时候啊，我们中国话有时候讲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以你有时候眼睛看的，并不代表你以后都是这样子的。问题是你碰到的这个事情哟，你什么态度？你怎么样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一定要和世界的人不同。你有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是把眼见摆成第一位的话啊，你觉得我看得到才是真的，那么你跟世界的人有什么差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思考，我们从但以理身上看看能够学习什么。但以理眼见什么？好，但以理的眼见，第一个，他看到上帝的能力似乎减弱了，上帝没有能力了，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想想看，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呢，他们认为他和神是在一起的呢，这样子的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我们所了解的事情当中，神是全能的，全能的，全能的。哎呦，神的全能怎么在我的国家里头，我的信仰里头，让我突然间看到神不是全能的啊？这吓我一跳了。但以理，你看到没有？但以理所面对的，他的环境里头，他从小就是属于那种知书达理的，从小就一直在那边学习学习这些礼仪的。他认为他是属于这个全能的神。才十几岁的年龄，碰到外面的打仗，这个国家犹大这个国家是属神的国家，输了，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怎么可能呢？神最大的不是吗？神是全能的不是吗？他突然间面对的事情，这个是无法接受的，无法了解的，没办法明白的。上帝的能力，才 从前他的学习认为神是全能，现在他所看到的眼见，他所看到的，哎，神不是全能的啊！这个我们是属神的国家，是属神的选民，是单独这个犹大这个族是属于神的，哎，输掉了，而且还被人家抓走了，冤呐！怎么会这样子？上帝的能力显露了。第二点，上帝的保护消失了。本来我们的祷告都是讲神，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依靠，是我一生随时的帮助。哇，我碰到困难，我就躲到避难所去。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什么啊？都是看到神的保护。我碰到任何事情，神都会帮我。哎呀，没这回事。今天让他看到，国家属神的国家打仗输了，属神的子民结果被抓走了，被抓到敌国去。你去想看，如果有打仗你被抓到敌国去，可怕不可怕啊？当然后面所发生的事情不一样，它算是一个特别的状况啊。有很多一抓去，你看看像这个犹太人这个二次大战碰到希特勒，你看抓去的大部分都是在毒气环里面就死掉了，杀死多少几百万的人了，这怎么可能？上帝的保护怎么消失掉了？第三啊，上帝的恩赐似乎没有用了啊。刚刚讲到他们这些贵族的孩子从小在家庭当中就是一直在那边读旧约圣经啊，学习所有的礼仪，这些他们都一定要学习的啊。那这些呢，突然一天之间就发现我所学习的神有关神方面的这些恩赐没有用了。你想想看，一下被抓到敌国去，言语都不通了，什么你所从前所学的这些东西全部泡汤，全部没有用了。不管你学什么，到另外一个新的国家新的语言当中，什么都完全没有用了。是看到这些上帝给的恩赐，这些我在那边这些所拥有的所学习的这些一片空白，空了。第四点，上帝的名字似乎被轻看啊。我们看到上帝的名字啊，本来但以理啊，我们看到但以理的原来的名字就是上帝是审判我的主。以色列人他们的名字都有特别的意义，都有特别的意义，然后啊，父亲为儿女取名就是会有特别的意义啊，带看到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感动啊，就取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啊，自己希望能够将来做什么也是用着名字来代表。所以 Daniel 啊，但以理 Daniel 他的原来意思就跟上帝有关系，上帝是审判我的主，结果被改掉了。你被抓到被抓去当奴隶了，还要你名字干什么？改成这个国家的名字啊。我们到的这个国家也是一样，从前啊，我们在自己的家乡用的名字，你如果用那个名字，人家说不定叫你都叫不出来。我到这里的时候啊，刚开始上班，人家叫你叫什么名字啊？千千后，人家讲了个半天，人家讲不出来啊，干脆改一个名字了。啊，就叫 Mark 好了，所以我英文名字就叫 Mark 啊，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叫 Mark。 所以那些从前在教会服侍，大家都叫我Uncle Mark Uncle Mark 啊，年龄长一点，人家这个孩子就叫我 Uncle Mark 啊。所以你名字被改掉了，因为在一个新的国家，他把它改成这个国家用的名字了。但你被改成什么呢？这个改成伯提莎莎，哎呀啊，这个名字就是比勒神所保护的啊！本来他跟上帝有关系，现在没有了，因为那个国家不信上帝，就把它改掉了。 盖成他们的偶像啊，来保护你，但是你也没办法说啊，我不敢啊。你在那个情况，人在屋檐下啊，就不得不低头了。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叫做哈拿尼亚，哈拿尼亚的意思是什么？是耶和华的恩赐，哇，也是跟神有关系的，神的恩赐，这个名字很好啊，哈拿尼亚。结果被改成什么啊？撒德拉啊，这个是王的朋友啊，他们也有他们每一个名字的意义啊。然后第三位朋友呢，叫做米沙利，米沙利原来意思是上帝是至尊无可比拟的啊，神是无可比拟的啊，他把它改成米沙啊，米沙就是单拜煞神，就是月亮啊，他们拜月亮的啊，就把它改成这名字啊。最后一个亚撒利亚，亚撒利亚是很多人取这个名字，犹太人很喜欢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所扶助的人啊，神扶助的哦，我碰到困难神来帮助我，多好的名字啊！结果被改成亚伯尼哥啊，就是尼哥神的仆人。你看看所有的名字到那边去啊，都把你改名字了，你叫什么名字帮你改，你不要什么名字帮你改，都把它改掉了，本来是跟神有关系的名字全部改成不是跟那个国王就是跟那个偶像有关系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呢，让但以理十几岁的年龄所看到的，他的眼见看到的都是负面的，都是负面的事情。现在弟兄姐妹，这很不容易啊。所以我读但以理书，我是觉得但以理真的是一个真的是属灵的伟人，不容易，这么小的年龄能够碰到这么大的困难，但是他怎么来面对？他眼见的看到上帝的能力没有了，上帝的保护消失掉了啊，上帝的恩赐我学了半天都空了啊，上帝的名字跟上帝的名字也被改掉了，这些眼见的都是不好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有信心。现在弟兄姐妹，今天也就是提醒我们大家，我们都不容易啊，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去想想看，不是很多人有这么一个机会啊，你去不要去想太多的，你只要想你的同学，你自己的朋友，你从小一起成长的那些朋友，有几个能够到外国，到另外一个国家？哎，也许你会讲，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对不对？这有时候你到一个国家去，这到底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不晓得，很多都是，很多人可以讲说，哎，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活到这个时候来讲，你自己去思考看看啊，我们如果离开一个啊，为什么你要离开？肯定你有选择嘛，你没有选择，你只有乖乖的一直在那个地方嘛，这不简单嘛，对不对？你干嘛要出来？你为什么要出来？你要出来就是表示，当我有选择的机会，我做什么选择，就是这样子的。那很不容易，每一个人出来的方法啊、方式啊、或者是这个碰到的事情结果各样的都不一样啊。我因为一个牧师接触的人就更多了啊，我牧会的很多教会，所以我碰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那听起别人这种各式各样的见证，我有时候都听傻了啊，怎么天底下有这种事情呢 所以只有在小说里面听到的啊，有时候在朋友弟兄姐妹的这个分享当中，我才晓得哇，你的经历真是我服气了啊。有些人就是在根本就不可能的机会当中啊，他去读的书我一个朋友在台湾，我们台湾的一个他告诉我说， 他小学毕业，他家穷的没办法，他已经去海上，去海上做工了。结果他们全校要找一个人，他是成绩第一名的，硬是从海上又把他抓回来，说哎，让他硬是他没有钱去读书，硬是把他送到学校去读，就这样子一直被班督一直这样出来，而且读到博士啊。我说哇，你这种事情，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家庭穷得要命啊，根本就是几乎不可能的，正好有这种机会。我说哇啊，当然他信了主嘛，在教会认得的弟兄嘛。我说哇，你这个太精彩了啊。那但是我现在讲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去思考看看，也许你觉得啊我不怎么样，但是在别人耳中、别人眼中，也是一个很精彩的这个事情呢、啊。所以我们有这种选择的机会，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啊，也借着来到这个地方啊。当然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是啊，这个从前就信了主啊，但是很多很多都是在这里才信主的啊。我是在这里才信主的、啊，我在台湾没有信主啊。啊，所以有时候不是你自己来思想，谁能够想得到？我不只信了主，还去做牧师呢，还去奉献成为牧师，想都不会去想过啊。这个看到神的恩典，就是说不是在你眼见的事情上，眼见一下就过去的，都带不走的。那但以理呢，在眼见的事情上，他真的是啊。如果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或者是很多人就在那种痛苦的里头，你想想看，很容易自暴自弃啊。想想看，我本来是公子哥儿啊，对不对？他可以吃香喝辣一辈子的，他是贵族啊，后代啊，这么倒霉，你打败仗，结果把我给抓去当奴隶啊，就变成如果有些人就因此而自甘堕落。啊，我就算了，我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了啊！但是但以理他的信心啊，他不止他信心，他影响他的四周围跟他在一起的这几个朋友一起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有信心的伙伴啊，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头，一定要有一些能够彼此分享、彼此扶持、彼此带导的这些伙伴，才能够撑得起来。好，但以理是怎么样？他有近前的立志，哇，这个立志不容易啊！每一年啊，这个年初一月份，我常常在各个教会，我就会讲立志的啊。说就算我不讲，我也会提醒大家，你起码因为大家基督徒嘛啊。你不立别的志，你也要立志，你读圣经嘛，对不对？你好好读圣经嘛，今年开始，再把它重读一次，再来好好把它读一次，这个就是立志。你不立志的话，那你更不容易读。你说啊，牧师，我每一年年初就开始立志，结果啊，那读的创世纪，出了埃及就死在旷野了，但是。这是立的志还这样啊，那不立志的根本在埃及就已经不出来了啊，就已经死在那里了。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催促自己来立志。但以理的立志是什么呀？他是有个近前的立志，这不容易。刚才我们读的，他算是我们用来比较式的话，他要比以西结哦，那好很多啊！你想想，他是被抓去巴比伦的王宫里头啊，进到王宫里头是可以吃香喝辣的，当然啊，他到王宫里头啊，但以西结呢？以西结是跟了一大群人啊，这么多人一起抓到那边临时弄一个难民营出来，就在那边一直住在那里啊，那里面能够吃什么好东西啊？你自己去想办法了。那差起来很多，比较起来差很多。但是我们来看看但以理，刚才读的经文里头，他讲到什么？讲到但以理，他跟这几个朋友呢，是被这国王，他当初就已经决定了， 要把一些贵族的这个子弟，而且有挑选的啊，他圣经里面有讲，一定要这个长相好看啊，各方面这个啊，刚才我们看看回头看啊，哎呦这个，哎呦，啊，对不起，他看看。从以色列的人的宗室和贵族中，贵族就是贵族啊，啊，这几个人呢，一定要年少，没有残疾，不戴眼镜哈、啊，眼镜也是残疾哈、啊，那个时候也没眼镜啊。好，相貌俊美，还有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好、啊，你看看。而且这些人将来可以在国王在王宫里头来服侍的，所以挑选的不是随便只要是男孩子就可以的，不是啊，要精挑细选啊，哦，从外表看到内在各方面都要可以的，这种的他才能够挑成这样子的。然后呢，他到那里以后，然后教他们三年，给他们满了三年啊，给他们学习，就是给他们计划养他们三年，好好的吃香喝辣了。好，这里看到他在这里吃香喝辣在什么地方？我看看，跑到哪里去了？好 ，OK， 好，饮食 OK， 他这。这里是说国王，他这里是讲把国王吃的和国王喝的给这三个人。哇，你想想看，这可不是说啊，国王吃剩下的给他们，或者是哪里剩下的给他们，不是啊，是他们吃的跟国王吃的一样啊。哇，这个是相当的优待了，国王吃牛排他就吃牛排啊。但是他们呢啊，这问题在这里啊，问题在这里，这些外邦人吃猪肉的哦，所以呢，你想想看，这个对这个但以理来讲，哦，不干了。但以理他是一个犹太人，敬虔的犹太人，他不吃猪肉的。但是外邦人呢啊，吃猪肉，而且这些东西呢啊，可能去祭过、祭拜过的、祭拜偶像过的，所以对但以理来讲，他们觉得这些我吃起来心里没有平安啊。所以在保罗书信也讲了，凡事都还东西、还物都可以吃，但是不见得有益处。所以能不能吃啊？能吃，但是吃的没有益处的时候，我宁可不吃。所以这个是一个选择性的。但以理他为了选择他的敬虔呢，他说啊，他不想吃，那怎么办呢？他的敬虔啊，他的敬虔就是说，你敬虔要付出代价，敬虔付出代价本来是可以吃的啊，我付的代价就是我不吃好的啊，所谓的好的不见得他自己认为，他认为什么，我宁可吃素，所以吃素比较安全，你不能够说啊，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谁跟你来跟你搞这么多来招呼你这三年了、啊、我干脆我就观吃素菜的，那喝呢我也不喝酒啊，酒也不喝啊，喝水啊，就是素跟素菜跟水啊，这种事情他去要求了，要付代价的啊，结果太监长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太监长他自己也要保住他的脑袋了。他说啊，这一群人都一起进来的，等一下你说你不吃肉，等一下到时候你们瘦巴巴的，国王一看怎么这一群人特别瘦啊，这些人原来他们没有吃我给他们吃的东西，那太监长脑袋瓜就要搬家了，就要死掉了。所以太监长也不敢答应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哎，结果但以理呢，他的敬虔啊，他的敬虔呢，他为了他的敬虔，他碰到了困难，他去跟太监长，太监长不同意， 但是他没有灰心。一个敬虔的人不会因为一点事情的这种挫折马上就放弃的。亲爱弟兄姐妹，其实如果但以理在这个时候放弃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做了，他曾经去做了，努力过了，努力的但是没有达到。哦，我做了，很多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神啊，我照你的话做，结果不成功了啊。那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再多一份努力再来试试看呢？但以理他们再一次的努力，他们怎么努力呢？他就干脆，我就不去跟太监长讲，太监长是做上面的总管，那下面拿东西来的人，这个叫做委办啊，有一个专门是拿东西来的，他们就跟他商量了，而且很合理的商量，跟那委办讲，这样子好了，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个决定都是吃蔬菜跟水，你不换心的话，试试看十天啊，他用十天来给啊，结果十天是很难试出来的啊，但是看到上帝的怜悯，这个是上帝的怜悯。十天当中，结果这委办一看呢，哎呀，他们不但没有瘦，而且还比其他的还胖一点啊，哇，这个还好看，所以呢，委办就说好吧，既然这样子，我们就让你们去吃这些吧，好、啊，所以每一次的励志，我们的信心里头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但是怎么能成就，是神来成就，我们依靠神，求神帮助我们。上帝有怜悯，上帝的怜悯，你生命才能够执着，生命，我们的生命来执着，来坚定，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最后我们看到是上帝的掌权。感谢主，我们对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不同的这个故事啊，我们每一次所遇到的事情都是不是能够来思考，如果主耶稣在我这种角度是不是同意我所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你怎么来了解说我是不是该做这个，我是不是该做那个，很难讲。那怎么根据呢？就是根据你所读的圣经，你所从圣经里面来了解神到底喜欢我做什么样的事情。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就在祷告当中得到这种感动，就是愿意靠着敬虔来立志在神的恩典当中，结果他们就照着这些神的恩典来做了，付代价，少吃了一些好吃的东西，所谓的好吃，但是神没有亏待他们，神掌权，神也让那个委办来同意，而且让后面的事情来成就，然后最后能够看到整件事情当中，看到是神在负责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只在眼睛看到的困难，有时候很多时候眼睛看到的困难啊，挡住了我们与神当中的交往，这就很可惜了。我自己个人来讲也碰到过难处，在美国也说40年了啊，40年这么长的时间啊，还有工作上也都有碰到过啊，我也曾经两次被裁员，也碰到过，那我也都在问神怎么会这样呢，但是我也看到神的带领，每一次裁员以后，神都给我比前面的更好的工作，两次都是这样啊，两次就够了，不要太多次，再多已经受不了了啊。碰到了难处，你不要去找人，你就找神了。我碰到难处，我就是找神了。我神啊，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办？该办了怎么办啊？那我就做我该做的 结果每一次都看到神开的路，原来他要给我更好的，那比较次好的一定要先拿走，如果那个次好的不拿走，最好的我永远都不会去拿，我不会自己自动去把自己认为不错的丢掉，而来去找，再来去找更好的，不容易。结果每一次拿走的，所以我都看到原来都是神在帮助我。所以人生的当中，越经历就越体会，越体会就越能够明白啊，这世界是神掌权的。所以到后来我才能够有那个胆量啊，这个全时间奉献出来去读神学院了。哦，那个时候也是很大的胆量啊，很大的这个那个孩子还在读大学，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感谢主，从我全时间出来以后都没有缺乏过，那我就看到神的恩典怎么来带领，怎么来带领，所以欢喜快乐的。所以但以理在少年但以理的当中，也让我们一起看到学习但以理。如果只看到眼睛看到的眼见，老早崩溃了，老早昏倒了，老早走不下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我们自己看到的不知道怎么办的，不要急，深呼吸，不要太急的做很多的决定，深呼吸一下再来祷告啊，好好的想，不要担心。你要想想看，当我碰到困难，我就先想神知不知道，那我自己确定神一定知道了，那神一定经过神的同意，那他怎么会同意这一件事情呢？因为我怎么会看到这种事情呢？他怎么会同意啊？那一定有文章，那有文章是我不知道的，那怎么办？那么我就来寻求看看了。好了，但以理的眼见是一个负面的，但是在那个眼见的痛苦里头，他仍然抓住他对神的信心， Never give up， 不要放弃。所以他没有放弃，所以他仍然去走，奔跑他该走的道路，该跑的道路。那么结果呢？好，我们就看到结果，但以理的蒙福。但以理蒙到什么福？结果他吃的，他是不吃那些吃香喝辣的东西，他吃喝就是吃素的啊。结果呢，上帝给他健康。后来看到上帝给他很有健康，而且上帝给他有能力，他很聪明，很有智慧。你看他解梦啊，尼布尼甲尼撒后面就是解梦的，但以理的解梦不得了啊！啊，所有巴比伦的术士都没有人能解，只有但以理能解梦，所以他们都看到但以理，是知道但以理是一个有神的人，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他的一切都是神给他的，神给他健康，神给他能力，神又给他智慧，最后一个也看到上帝也给他长寿。最后一句他上面写了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所以表示但以理活得很长啊，他活了好几个王，而且到那个时候他但以理算起来据考证看起来的话，他差不多八九十岁，都已经在至少是八九十岁的年龄，在那个时代能够活到八九十岁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的长寿是神赐给他的。而但以理的后半段，然后讲到他的这种他的预言里头更是丰富无比的这种预言在里头。所以我们看到有三个层次，今天我讲的从圣经里面所体会的，但以理的眼见不顺心不合意，但是不要放弃，不要因为痛苦难过你就放弃了，就觉得不行了，不要放弃。我们是属神的，还有神在那边帮助我的。第二点，但以理的信心，在那难处当中，但以理仍然抓住神的手， 仍然来看到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到第三个层次，但你就蒙恩了。到你前面过了前面这两关，这过了这些，你到后面你才能够得到的享受，得到了健康，得到了能力，得到了智慧，更得到了长寿。所以这是一个丰富的恩典。你跟我也一样啊，我们大家都一样。你看见了什么？每一个人看见的不一样啊，不要只看负面的。一杯水喝了一半，你看的是半空的还是半满的？自己去想想看，你所看见的是什么？你的人生当中你碰到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啊。你今天你所讲的难处啊，我如果听起来我了解，我很同情啊，我爱莫能助。你跟牧师讲也没办法，牧师也帮不了你啊。啊，跟谁讲才有用？就跟主耶稣讲，就是跟主耶稣讲，把你自己的烦恼苦担重担的到主那里来，告诉主我怎么办，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很多事情发现，当你交得出去，你就活了，你就通了啊！你交不出去，你自己难过。很多人是交出去以后又拿回来啊，那自己在那边磨搓磨搓的难过。但是你我都是属神的人，我们到了一个年龄以后，我自己就真的体会到啊，人的一生前半生啊，真的很拼啊，这个为的是拼啊。我记得那时候就是那个陈英策，我去那边啊，你们牧师也啊跟师母也到他们那边去短宣，在塞维亚啊。他那时候那位牧者跟我讲，他找我去他那边那个短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哎，你想想看，前半生我们都是拼成功啊，后半生你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情。你什么叫做成功？到后来你看起来什么叫做成功呢啊，用我们台湾人在讲的，孩子生了孩子我就叫成功了，成为公公啊，就是在成功嘛啊。那其他的你还有什么成就感可以言呢？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所有我觉得有拼以前拼的东西，在神的眼前都不值钱的，都没有什么意义的。什么才有意义？就是跟神有关系的才是有意义。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2023年2022已经过去了，不要再去想过去了。今年我们往前跑的时候，什么是对我来讲最有意义的？我该做什么来做怎么样的调整和改变？我不要老是只是这样子而已，一年过一年，好像都是同样的过，这样子过一年一年。我今年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励志跟计划，能够讨神的喜悦，而不是我自己想做什么，是神希望我能够做什么？你说你不知道，读圣经，你多读圣经就会读出东西来，就会告诉你神要你做什么了。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看到，我这边又多举几个啊，这个圣经很好的经文，诗篇29篇第10节。有时候很困难，有时候环境很糟糕，是洪水患难之时。我现在我是做宣教的，我在大陆做宣教，4年没办法去了，4年了。我今年我一直在祷告，希望今年能够找个机会去啊，只要他能够开门。当然我也不想去那边这个确诊啊，最好有神给我这个感动。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啊。虽然我们现在在大陆宣教很困难，我的学生，我有很多学生在那里，他们告诉我都困难程度 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知道，我们就在祷告当中求神怜悯。神在做王的啊，你世界上的好像有什么拽了不起，怎么样怎么样，到时候一下就没有掉了啊，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些都不在了，只有神在，所以神才能够做主为王直到永远。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敬虔呢，刚才我们看到但以理的敬虔，操练身体艺术还少，唯独敬虔、哦、希望我们大家提醒哦，凡事都有益处，因为这个能够关系到今生和来生，就是永生的应许，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八节。希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能够从但以理，他的少年但以理，他这段时间他碰到了这么大的困难，他碰到这么大的难处，他的眼见他居然没有把他打倒，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着他从小家庭给他的这个信仰，这个信仰他的信心建立在这种美好的根基上，所以他能够得到后面的蒙这个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难道我们不希望福气吗？我们都希望能够从神得到的这个福气，而不是世界的福气，世界的这些都会过去的啊。所以我们要怎么得到上面的福气，学习今天圣经里面所讲的但以理的眼见看见的，不要被看见的打倒，但以理的信心从心里面坚定的，我就是相信神会看顾我，那我该怎么办，我来跟着神的脚步，我来学习，我来奔跑，最后蒙福的我一定蒙福，因为我在神的应庇之下，他一定会照顾我的，我有这个把握。那么我们就看到多么丰富的恩典，信主的人也都可以得到。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我们软弱我们不足，但是我们依靠的是那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看到但以理啊，从他少年就碰到了这些困难，但是他没有被这个困难打倒，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建立信心在神的恩典当中，看到他如何敬虔的立志在神的话语里头，建立在神的信心当中，他的一生都走在神的道路里头，他蒙了莫大的福气。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真正的体会到神的恩典何等的长阔高深。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非常感谢陈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我们看到这个信心英雄但以理，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信心英雄，等一会儿我们在最后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一列举的这个圣经里面的信心英雄们。好，现在我们是奉献的时间，今天奉献的招待是石小荣执事和周少峰姊妹，我们一起来唱第431首《我已撇下凡百事物》。等一下奉献完之后，请石小荣执事来为奉献做祷告。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真是今天你所呼召的每一位蒙恩的儿女再一次来到你面前，聆听你忠心仆人陈正红牧师向我们传讲的赞美你的故事。虽然我们都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过好多辈子，但是今天在牧师的带领下，主啊，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在你里他的眼界这个困难的环境，然而也让我们再一次读到他的信心，也看到他的蒙恩。主啊，是的，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你兴起他，虽然他是在王公贵族里面，他却是出淤泥而不染，为着神你伟大的计划，为着这个那个是整个他那个世代好几代的王公贵族服侍了，为着主服侍了那个世代。主啊，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例子。正像啊，刚才啊，主席也说的啊，还有牧师也说的，我们有这个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神的仆人，无论是在王公贵族，还是在流放啊贫困的地方，还是在监狱里，还是在写的非常不同异常的环异国他乡，主啊，你总是兴起你的仆人。因着为着你福音的缘故，主啊，今天我们这一帮这一群移民到美国的每一位儿女，我们无论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是怎么样打拼过来，但是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了你，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信靠你。神啊，是的，你的呼召也就是你的塑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行走的时候，我们不是凭眼见，乃是凭着信心，除去我们心中的不义，也除去我们心中的啊各种各样被这个世界所塞满的偶像，让基督真正在我们里面做王。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你那永恒的国度的子民。你说啊，感谢主，愿你用这样的话语常常的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在无论我们今天所处的任何的环境当中，真正的不受捆绑，在基督里做一个自由人，以至于神你自己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将你的旨意发挥到最大化。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今天弟兄姊妹所奉献的都是从你而来，是的，我们的钱财，我们获财的能力，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庭，都是从你而来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只要做一个忠心良善好管家，在神的面前，在教会的面前，在你自己的家中来行神要我们所行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你守住我们当守的那个份。感谢赞美主，
阿们。谢谢小荣姊妹。好，我们现在来报告一下下周的侍奉主席是求伟德执事，司琴是郑恩惠姊妹，招待李世光弟兄和张国生弟兄。今天没有第一次新来的朋友吧。OK。好，请大家参加每个主日下午1点在大堂的右手边教室举行的会前祷告会。2月6日这个土耳其发生的强烈地震导致了 2万多人的遇难，有可能还有更多，6000多的建筑倒塌，灾情非常严重，请大家来为地震中受伤失去生命的这些人们和家庭，以及在一线抢救的人员和工作迫切祷告。我们再一次衷心感谢陈正宏牧师来到我们教会来证道，求主坚立托付于他手上的圣工，施恩赐福他的身心灵健康。2月份主日证道的安排呢，2月19日和2月26日是由陈世奇牧师来证道，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我们教会今天下午5点半到7点仍然是在 Zoom 的会议室，将选读神学导论并且交通分享，请弟兄姊妹代祷参加。每周三的祷告会，周五的家庭聚会都是在 Zoom 的会议室，请弟兄姊妹代祷并且积极参加。另外就是本周本周六2月18日下午召开聘牧委办会议，请为教会的聘牧事宜祷告。请为这个教会当中身体和心灵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那这里就是特别讲一下葛伯伯哈，就是葛涛姐妹的爸爸，他因为那个脚肿呢住院了4-5天，那葛涛和裘弟兄也去医院来陪护他，也非常的辛苦。那么感谢主，葛伯伯昨天他有明显的好转，还没有出院，请大家为他代祷，也以及为这个葛涛和裘弟兄他们一家都代祷啊。还有就是一个事项，就是这个美国教会他们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广告，放在我们外面的那个桌上啊。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福音的音乐会，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福音的乐队啊，福音的乐队，他们就是一直在大概巡回演出，你看 YouTube 上面也有很多他们的演出，很惊奇，他们能够到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堂里面来演出啊，是2月25日的下午的6点半，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它这个教堂的音响特别好啊，还是怎么样，我就是自己猜啊。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来参加的话，请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非常的珍贵的一个好机会啊。而且是免费的，是 admission free 的，是免费，不用你们买票的。OK， 好，那么上周的主日出席的一共是31位，奉献常费建堂中国宣教总共是1621元。现在我们起立，一起来唱最后的一首诗歌《信心》。那会唱的呢，就请大家一起来大声唱。不太会唱的，我们也可以拍手跟着节奏，我们一起来把这首诗歌奉献给我们的神。
Thank you.
再来一遍，我们这一遍要大声唱，而且要更加的踊跃唱。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请坐，默祷以后散会。